我今天从德国收到很好的这个信息，也包括昨天晚上他们有一个晚上的聚会，要超过2个小时，他们在交通到马拉基书的前2章。呀，我们也是在特会有交通道的，然后托比弟兄跟我说，有差不多超过200位圣徒们聚集在一起，交通是非常摸着他们的。我想主在摸着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的心，特别是那些参加特会的。我也相信，这也是主今天向我们所说的话。过去的特会不是说这是我们自己选的一个题目来去分享，跟弟兄姊妹们分享，不是在讲到查经或者是知识。我们来这里是想要看见主与我们为我们预备的什么，预备的什么？你跟我们今天都想来听主今天向我们所说的话，他如何把我们往前带领？你只是知道圣经里面在讲什么而已，不，这不够好，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主今天向我们所说的是什么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这个时候的征兆，我们都知道主马上就要再临了。我想不只是只有我们知道主要再临，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信徒们在所有的这个国家，他们也在讲到主的第二次来临。我想大家都也在期待着主的再临。但是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应当要如何来预备他的再临？知道他要来，这是一件事，但是真正为他的再临来预备，这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在这个大纲里面，第四大点，他说到神用严厉的警告，今天主用全世界发生的事情来给我们很多的警告。在马拉基这边，他跟我们说严厉的惩罚，特别是来警告这些不忠心的祭司。这是为什么马拉基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要来去听从耶和华的话，要放在心上，不要只是说听了他的话，然后回家就忘记了。不，你要把它放在心上，你必须要思念他的话，然后要悔改，重新转向主，然后把荣耀归于他的名。你说你要把荣耀归于他的名是什么意思呢？表示说你要去听他的话，要去行他所说的，不是只是说赞美主，我把荣耀献给主的名，然后可是你却不去做他所说的话，那这个不是把荣耀献给神。你说把荣耀献给主，是说你要去顺从，然后来去做他所说的。如果你不这样行的话，那你告诉我你要如何把荣耀归于神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只是用你的嘴唇在称赞、在敬拜神而已，不要这样子。神也说，如果你们若不听从，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。 你不要问我咒诅是什么。其实，在马拉基书里，咒诅是完全的摧毁。你看一下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就是知道，因为他们拒绝悔改，拒绝去听从主，他们不想要去做神所说的，他们甚至也不听从弥赛亚，去听主，来到他们前面的主，然后他们的下场是如何呢？你告诉我，完全的被摧毁。甚至但以理9章已经提到了，神会从罗马差遣一位王子，然后来摧毁一切，去屠杀他们很多人，所以整个国家都消失了，直接在地上消失，全部都被摧毁，完全的被摧毁。在末了，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，你不要经历这个咒诅，这是不好的。主在这里所说的第二章，在说的话是非常可怕的。你可以想象，主甚至要把粪抹在你的脸上。我没有办法想象神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他真的是非常作恶才能说出这种话。如果你读这本书，你没有感觉神的情感、神的感觉的话，你看，照着主他所说的话，他说我要把粪抹在你们的脸上。如果你们一点感觉都没有，那我真的不晓得要说什么了。你看，有什么比这个还要更糟糕的吗？他说要把祭司跟与粪一同除掉。你看。你必须要了解，神是多么的恶心，他在他自己里面看到这个光景很恶心，所以你来读到他的话，如果我们没有被摸着，去感觉神的感觉的话，那我不知道你在读什么，我不知道你在读什么，主必须要向我们说话。从他的心中向我们说话，他与立位人所立的约，就是有生命和平安的约。生命和平安很奇妙，都是在讲到关于生命和平安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有在这个立位人的约在教会里面的话，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有生命，都有平安。我们今天有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有生命吗？我们是活着的吗？还是我们是死的？在你个人的基督徒生活，你告诉我，你每天在你的家庭当中。在我们彼此的关系里，父母与小孩在家里，你们当中有生命和平安吗？基督的生命透过圣灵来活出来，这是生命的圣灵。你在顾念属灵的事吗？罗马书第8章怎么说的呢？对，你如果在顾念这属灵的事情，你就有 生命和平安，但是如果你是在顾肉体的话，你就有死亡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现在经历的是经历死亡，还是经历生命和平安？就表示说，整个祭司职分，就是说那些人必须要活在灵里面，活出基督。所以主透过这个生命的圣灵，他必须要释放我们，把我们从这死亡的约律法当中把我们释放出来。特别是在讲到祭司，我们要制止这肉体的情欲。如果我们是照着肉体行走的话，保罗说你一定会死，你必然会死，这是属灵上的死，就像杀敌一样。你有一个名字，你是基督徒，但是你是死的，这不好。赞美主。我们可以再复习这一点：祭司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你想要做神的使者吗？那你必须要做他的祭司。真实的律法在他的口中。时时刻刻讲，对彼此讲真实的话，真理是很好的一件事。你去想，出熟的果子，他们的，在这个启示录14章第5节，他讲到什么呢？他们嘴里没有任何谎言，这有可能吗？真的有可能吗？你确定你想要当出熟的果子吗？那你就要说诚实话。在爱中说诚实话，我不是在批评别人，我不想要去批评任何人，真的。特别是在我这个年纪，我不想要去再批评任何人了，也不需要。但是你要在爱中说诚实话，不要去讲好听甜的话。保罗说，让我们的话时时刻刻的怎么样？满了恩典，然后用盐巴调和。每当你说话的时候，都是为了要建造别人。要别人得益处，你说诚实话，这一定都是好的，没有任何的谎言，我们口中没有任何的谎言，我们要学习，就算那些人不想听，那你还是要说诚实话，要不然你就什么都不说，但是不要说谎话。不要说谎话，你问我的孩子们，很多时候我跟他们说，如果你没有好话的话，那你就什么都不要说，要不然你就是在批评别人，那你又为何在批评别人呢？如果你没有好的话，要说的话，那你最好不要说。你要学习，赞美主。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，我们大家都必须要公义，不是你自己的公义，你要记得这一点。但是基督是我们的义。你要按照着基督成为你的公义，做你的公义，让基督成为你的公义。因为就算我是对的，我还是错的，因为我的人是错的，我的人是不对的。这是为什么？透过律法的功，没有任何人可以称义。你不要想说你是对的，因为你的。这个意见是对的，神不在乎你的意见，可是你的人， 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。你看，我们所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。你要纪念以诺，大家都喜欢，都想要被提。你难道不想被提吗？真的？那你应当要怎么做呢？你要与神同行，你要记得以诺。我们有一位弟兄在北加州 Mountain View，他的名字就是以诺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。我也希望他会与神同行。你不要只是有一个名字，但是不与神同行。他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，赞美主。这表示我们自己也要行走在公义、还有平安和正直里。任何人与神同行的话，你都知道，你可以看到他有平安，还有他的正直。有人。如果他时时刻刻一直在争执、有争议、很吵、吵来吵去，在做这做那，一直在有很多的这个难处，然后一直在批评别人，那一位人一定不是与神同行，他是在行走在肉体里。他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，没有尖叫声，没有挣扎，但是是在正直赞美神。如果你是这样一位人，那你可以使很多人回头离开罪孽，可以拯救很多人，不是只是透过你的传福音而已。就连你直接在那里，人们他就会安静下来。真的，不是说你说的话而已。但是如果你是这样一等人，一位人，你在公司里，你会使很多人离开罪孽。就比方说你在那里的时候，他们会害怕做坏事。他们会害怕去做坏事，当着你的面做坏事，所以赞美神。但是我不知道，你可能转身之后，你背后他们，我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。但是你只要在的话，他们一定会乖乖的，他们会乖乖的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，这是正当的知识，不是死的教导。这是主的知识，来认识他。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启示和智慧的灵来去认识他，来亲自的去认识主。我对 Vince 弟兄有一点认识啊，不是从书里而来的，但是因为我认识他，他也认识我，我们彼此。相识，当然，我们也需要知道神的话，然后来去用正当的方式应用主的话。那么主啊，人们就可以从你那里啊得着帮助，特别是那些寻求的人。你知道，有很多人在寻求。但是很可惜的时候，很可惜的是，他们寻求，他们去错的地方寻求。我听到有很多寻求的基督徒，他们的下场都不太好，因为他们去了错了地方。你在那边待了5年了，你看，宝贝的5年一下子就过了。你在错的地方，那你能想象？我认识有些圣徒们，他们在某个地方40年，你看40年，结果呢？他们说：“我的天啊，我居然在错的地方，这样不好。 所以你应该向主祷告，说主啊，我想寻求你，我想要认识你，不是来认识道理、知识或者是其他人所说的，但是你必须要先在他的话里寻求他，你要自己来读圣经，这位恩高会来教导你。恩高他会来教导你的。如果你有一颗寻求的心，赞美主，我希望我们会成为那帮人，可以来帮助其他寻求的人，来去追求寻求主。但是很可惜的，祭司的职任他堕落下滑。或者是他停留在一个这个一个点，然后他不再往前，不再往上升了。你现在Emmanuel 弟兄，你几年级了？现在10年级，10年级就是高二的意思啊。现在高二了，你不要停留在高二，10年级，你必须要往前，你还有很多要学习的。你不要想说你全部都明白都知道了，所以你还是要继续往前。但属灵上，你也不要被困在一个地方。我也不想被困在一个地方。我时时刻刻都问主说：“主啊，接下来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如何往前呢？你要如何把我们往前带？”很多人，他们很安逸，他们喜欢他们在的地方，他们改变的不了。我一直受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说到的，不是我已经被成全了，或者是我已经被成全了，保罗。你是说保罗还没有达到目标吗？保罗说不，我是在向着标杆直跑，我是在往前不断的去追求。你说你今天什么都知道了，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的心必须要是一颗寻求的心，时时刻刻的寻求，直到我们面对面与他见面，直到我们完全达到目标。你不要想我们什么都知道了，然后我们每一周、一周、一周又一周，过去的20年、40年、50年，我们都做一样的事情，这是没有办法改变。不要这样子，你要做敞开的人，你要愿意接受主赐给我们新的事物。你要来去想主今天在做什么新的事？你看今天人们他们在开电力车，明天可能你在开一台会飞的车，很多事情都不在不断的在改变。因为一直有成长的空间。特别也是属灵上，属灵的成长，你不要像老底家一样，我困在那边啊，我们什么都知道了，我们什么都不缺。我有听一些圣徒们讲，我们不需要更多新的启示，我们就是旧的那些汤拿来热一热就好了。真的，我听过他们说这样的话，说过这样的话，他们已经被困在那里了。不要被困在某一个地方。你只要不，你如果不往前的话，那么你就会退后，那你就会变成败坏、腐败的。主耶稣，你甚至还会去逼迫那些想要往前的人。所以，愿主怜悯我们。我们也看见了，如果这个祭司们他们是败坏的话，那么整个国度、整个百姓都会败坏。你看这个国家，美国， 现在这个总统的，你看他们是败坏，他们是邪恶的。你看现在这个国家如何呢？你必须知道，这个是甚至不只是美国而已，而是全世界，这也是一个时候的世代的征兆，主要回来了。这个地全球化，他们就是全球只要一个政府。你看，他们这个邪恶不断的在滋长。腐败、邪恶，它越来的在增长、滋长。现在他们甚至公开的做这些邪恶的事情，他们甚至一点毫无羞耻，他们把自己完全的秀出来，然后也任何的羞耻心都没有。那么我们今天作为祭司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站在这里，然后来去说诚实话，站在这些人的面前来去做神的见证？那你会觉得你是羞耻的吗？以主为羞耻吗？不，您当是要有勇敢的心、坚固的心。然后他们越来越腐败，这世界越来越腐败，我们应当要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荣耀，越来越正直。我不在乎其他的人，他们不想要的人，但我们当中这些少数愿意的人，我们应当要更加的正直、圣洁。神的子民必须要是这圣洁的种子。你能想象有上百万的这个基督徒，他们如果都是圣洁的话，你看整个这些列国，他们也要，他们如果基督徒如果都是圣洁的话，那这些列国也一定会被我们降服。但是你看，我们是堕落的，我们是自私，我们有自己的公义，我们是堕落的，我们是活着好像是属世界的，我们不是像我们。不是主的见证，你看马拉基他也说了这个话。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圣洁、君尊的祭司的话，那么你看主耶稣基督他的名会是要被称为大的，在列国当中都要连为的。但是主的话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因为你的关系，因为你的缘故，我的名被玷污，很可惜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撒旦用他这个堕落的聪明，他已经来败坏了教会，所以末了，教会成为了什么呢？变成了这个很浩大的，以基督之名变成一个很浩大腐败的天主教。你能想象，世人他们在讲到基督教的时候，基督徒他们想到什么呢？他们就直接想到梵蒂冈。那可是那些人，他们是在敬拜撒旦的，敬拜魔鬼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像光一样，我们今天也要在像西恩。你必须要做世上的光，这世上的盐，这是这明亮的金灯台，不是只是被困在我们的这些一个小的聚会所，然后之后就回家，不要这样子。这只是我们刚刚都是在一个复习。然后现在讲到第二章后半段，我们来一起来到马拉基书第二章。主再一次，第17节，他说：“你用言语反锁耶和华。”他说，他们说什么呢？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？在凡事上， 他们都不承认，他们也不没有这个自觉，他们在做什么事情？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？凡行恶的，耶和华眼看为善。你看这些作恶的人，为什么神不审判他们呢？你有没有说过这种话？你看这些行恶的，你看他们居然还在，还很好，甚至他们还很有钱，百亿富翁，他们什么都有，为什么神不审判他们呢？那我们，你看我，再看看我们，他们怎？你看他们开这些特斯拉，然后你看我只能有一个脚踏车。如果你这样说，你就用言语在反锁耶和华，言语反锁主。你说主啊，正义公义在哪里呢？你怎么不阻止他们呢？主他会说，你不要再来反锁我了。审判一定会来的，你就等。他一定会来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审判的神，他是公义的神，他是他的杖是公义的杖，他只是在等这个罪恶的杯要等他满，他已经是在那边，可能还要再一毫米。啊，它就会满了，填满了。它一定要等那个罪恶的杯填满。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会真的问主，你自己也可以问主，说我是不是有问主？哎，我说主啊，难道现在还不够糟糕吗？还能比现在还糟糕吗？我有问过神。你可以，你不信我，你可以去问神，或者是我的姊妹也可以告诉你。真的，如果我们看见这么多作恶的事情的话，我们怎能没有反应呢？很多人他们会说：“你看，他们什么事都没有啊。”你说神很快就要回来了，那他怎么还不回来呢？你知道吗？你说这样的话，你是在反锁主的。你就是说，凡行恶的，在耶和华眼里看为善，因为主什么都没做嘛。可能主就是坐在那里。然后去听着天使给他的一个演唱会，然后然后你觉得神忘记了美国在发生的事情吗？甚至他喜悦他们，你看这里讲到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或者是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你有没有问过我们的神？主啊，你的公义在哪里？为什么这个？为什么那个？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可能不止一点点。你就等，耐心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他的审判，你就等。他的审判要来，很多人跟我说：“你不是说他要，你不是说审判要来了吗？审判要来，审判要来了。”我说：“你就耐心的等，你要有一点耐心。”真的，很多时候我们等不及，我们没有耐心，但是你要耐心的等。我真的啊，是这话是，你知道主他也是 慢慢的，你耐心耗尽了，所以他一定审判会来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到第九点，耶和华忽然临到的预言。他说：“忽然，我喜欢这个词，忽然临到。你看，你没有想到的时候，他就来了啊，他不会回来的啦。那我们放松一下好了，不用，现在先不用再谈这个祭司职分了。你看主他还没来，然后他就忽然临到，那你要怎么办呢？主会忽然临到，忽然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。”中文跟英文有点不一样哈，因为他这里是说忽然，哦对，这里也有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对，这是一样的。忽然就是说我们在没有在等候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忽然临到。就像你看那些很久以前的圣徒们，他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回来，所以他们就是在不断在等待。他们知道主会忽然回来，但是你的心如果是恶的话，那你会说不用担心，乃米姊妹，主还没有要来，你还有时间。我告诉你。你不知道你有多少时间，所以在讲到主忽然来临的预言，他这里是第一次听到立约的使者，他要差遣他的使者。你要记得，在主来临之前，他一定会差遣他的使者，不需要很多的使者。在他第一次来临的时候，他只差遣了一位，就是施洗约翰，一位使者。他差遣了施洗约翰，以赛亚在第40章就预言到了他在旷野的那位声音，他是在为主预备道路的，去弯曲的道路，他都一一的修正。他是为主预备，他是来预备主的道路。你看今天的时代，真的是最扭曲、最弯曲的时代。你告诉我，今天有什么事情是不是弯曲的？你主流媒体，还有这些社会族群，还有这个政府，还有很多基督徒，甚至他们的头，还有这个好莱坞。政府，还有这些做这个议员、官员、当官的州长、市长，他们都是然后现在 BJ 弟兄刚刚加入我们他很高兴看到他。那你今天你告诉我，今天什么事情是没有弯曲的呢？不是弯曲的，甚至这个所谓的疫苗也是。弯曲的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弯曲的。那我们今天又如何呢？我们又是如何的呢？你不要想说啊，我们不要讲到事件。有些人说啊，有些人在批评我说你讲太多关于今天世界的事情，还有这个政治了。真的吗？我讲了太多。如果你不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你要如何来预备主的道路，来去修正、修直主的道路？或者你觉得你在这弯曲的世代中，你是非常安逸舒适的？如果你不舒服的话，那你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反应。因为我们是正直的人，公义圣洁的人， 我们是真理的人，但是所有我们周遭的东西都是谎言，没有人说诚实话。所以主必须要把我们作为他的使者，来去预备他的道路，去修直他的道路，来预备主的再临。不是说我们自己在预备而已，而是我们在预备，让主可以回来。一方面我们自己在预备他的再临，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在预备他的再临，就是。如果你在批评我们说啊，主没有要来的，那这是你自己的错，因为你不再预备他的道路，他回来的道路，对不对？你这心腹如果不再为他新郎在准备的话，那你要怪谁呢？你想要主明天就回来吗？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如果主明天回来的话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没有人敢说这个话，因为我们还没预备好。我们还没准备好，所以我们在预备道路，让他来。同时，我们也在预备自己，为着他的再临，所以是双方面的。不是说你在预备自己而已，对不对？他说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，在我前面预备道路。这里写的不是说因为他很惧怕我的再临，所以他在预备自己，不是，他是说他在预备他在他前面预备道路。这是。难道不是一个特权吗？如果你想要做这等人，那你必须今天是要在灵里，要在能力，要有以利亚的能力和他的灵，在以利亚，你有没有已读到圣经里读到以利亚他的灵和能力？你有没有读到这里？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，我想劝你们再读一次，或者是去读。这耶洗别他是很可怕的一位妇人，你看他腐败了整个国度，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偶像带进来，想要把所有的先知都给杀了，做了很多的这些恶事。你看，整个以色列当时非常的腐败，剩下来的先知他们都躲起来，他们很害怕，但是只有一位他不怕，只有一位，其他的都躲在这个山洞里。以利亚在这里，他甚至挑战他们，在这个巴勒，他的这个祭司，他挑战他。你都知道他这个故事，你看他的灵何等的灵，何等的能力，神与他同在，所有的天使，众天使，然后你看火从天上降下，你怕吗？你害怕说诚实话吗？你不要，当然不要在肉体里面去挑战他们，你是要在灵里挑战他们。你知道，他们说，保罗说我们的武器、兵器不是靠着肉体，而是这是属灵的，是在基督里是有能力的，对不对？可以去拆下那些。抵挡神的这些思想或事物，如果有人讥笑神的话，你应该向他们说你在干嘛？你应该 有向他们有一个回复，在明里有，在和平里和平的方式给他们一个回答，甚至是有爱心，想说让他们可以把他们转向主，不是说想要跟他们起争执、吵起来，特别是与你的父亲、母亲、我们的家人。你跟你的家人吵架是不会转向，让他们转向于神的，这点我看过，我也试过，我也学过，不要这样子。但是赞美主，慢慢慢慢的一个一个，我的家人也慢慢的转向主，所以我们要成为那位主的那位使者。如果今天有很多的使者来预备主的道路，在灵里面，还有在以利亚的灵和能力来预备主的道路，太奇妙了！就表示说，你与基督，还有你与父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然后你是那位行走在圣灵里面，行走在真理里面的，就是像约翰所说的，他很高兴的听说他的孩子们，他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是走在真理，是走在以利亚的灵和能力里。这是主的第一次来临，那些祭司还有这些百姓，他们问主说：“你是以利亚吗？”因为主，甚至至少他的衣裳看起来很像以利亚，所以人们就在问他，百姓就在问他，主那个时候他完全是不符合、不融入这个犹太教的。当时，你觉得你今天融入这些宗教里面吗？如果你是属世界的话，那当然了，你是很可以融入的。你们可以自己去在主的话里面去读。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主的话，所以我不用一一的跟你们讲。但是，他是那位说真理的人，他不害怕，他是勇敢的。甚至保罗他说：“你们为我祷告。”好，就要让我开口的时候有这个勇气，可以放胆的去说这真理，可以去讲到基督的奥秘，放胆也是同样的，也有满了爱。你要这样子行，赞美主，我们要学习来操练放胆去说诚实话，我有这样子操练过，我有这样行过。你要练习放胆或者是勇气，它不会自己而来，自己凭空的出来的，你要自己去操练。阿门。在以利亚的灵和能力，你是以利亚吗？约翰说：“不，我不是。”他说：“你是那位先知吗？”约翰他真的不是，因为他外表不是，但是主他说他就是，他是以这约翰是许约翰是以以利亚的灵和能力走在主的面前。这也是我们今天正为着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所需要的。然后主他会忽然临到，对不对？他们错过了主的第一次来临，没有人在期待他的主的第一次来临，主的第一次来临，只有一些少数的人在等候而已。 那些显现，寻求他的人，他直接来到他的殿中，他不是说直接来到以色列，而他是来到他的殿。所以你在预备主的再临，一方面你是可以来，一个方式你是来建造他的殿。要对的点，而不是任何一个，这是神的殿，活神的殿，甚至他来完成救赎的工作，他第一次被差遣，他作为神的使者，他是那位真使徒，他是被神差遣来完成救赎的工作，把这新约带进。他有一个工作要做，你不要想主耶稣只是来这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，主的神的使者就是说他不去做他自己想做的，你是苹果的员工，你想你是可以随心所欲吗？还是你要去做苹果要你做的？如果你自己随心所欲的话，你可能会被炒鱿鱼。他们雇你做一个工作，你就要去做。如果你做其他的，那你就完了，你会被炒鱿鱼。比如说 Sam 弟兄，你的员工，你当老板的，比如说你的员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你要怎么办呢？你就把他们送回家。说你可以回家了，主他就是那位忠心的见证，真实的见证。你知道做一个忠心的主所做的，主要你做的，你要忠心去做。但是你要知道主要你做的是什么，你不要去猜，你也不要去问其他的人说，哎，你觉得我的工作是什么呢？那可能这个所谓的这个传道者，或者是这个牧师，他会跟你说啊，你的责任就是你要为我煮饭，这就是你的工作。这个人的工作是做这个。我有一次听到这个长老，他在讲到了一位很高的姊妹在教会里，他说啊，你的工作。你要来擦我加州的这个水晶灯，因为你很高。你问我的姊妹，这事是不是真的？这是她的责任，她的工作。我想，我的天，我没办法相信。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是我亲耳听见，我看见，我就在那儿，在这个东岸。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认识主。我真的，你不要去，你不要去问别人，你要来问主，那位差遣你的那一位，你不要被谁谁谁来差遣，不，你要被主差遣。被主差遣，如果你被主差遣，他会告诉你要做什么，然后也不会出错，不会出岔子。你要寻求他，他是立约的使者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新约，因为主他是非常忠心的。透过他的奉献，他奉献自己。完全忠顺服直到死，甚至到十字架，他完全的对父神是忠心的，顺服，他可以来完成救赎的工作，他可以来复兴，满足神每一位公义的这个要求，然后来把新约带进，然后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的新约。如果主这不是忠心的见证的话，你今天不会有这新约。现在时间几点了？ 我们是5点半到，哦，对，我还有几分钟。他说他就是立约的使者，对不对？在他之前也有一位忠心的使者，他自己本身也是忠心的使者，忠心到死。你不要改变心意，你不要改变工作，不要换公司。当然，他这个是说，他说你一定要在一个对的公司，当然，对对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会一直不断的在变。如果你在一个错的地方的话，主说，我的子民你要出来；如果你在错的公司，你要出来。主说，我的子民你要出来。主啊。赞美主，他带进新约，但你要记得，他需要施洗约翰。他说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神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新约带进来，然后把国度带进来，这新的世代开始，你要。明白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，他要再一次的开始带进一个新的时代。首先，你有这个旧约的时代，然后它结束了，主有新的新约时代，然后末了他的再临。他要把他这千年国度带进来，你已经做好准备了吗？太奇妙了，主耶稣基督，施洗约翰，他说你们要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主也传一样的。他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悔改。”然后他的使徒们也说一样的话，说：“你们要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”那么你今天呢？你呢？你传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想你根本连说悔改这两个字你都不敢说，你就说你要相信主耶稣基督，让你的罪可以得被赦免，然后你不会去这个火湖，然后你会去天国，这是不是你的福音啊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么你就是错的使者，因为你说的信息是错的。我不是说完全是错的，当然这你说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。你不把完整的信息给人，你甚至也不讲到从这个黑暗的权势之中被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。你看保罗他所传的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之后还要来与众圣徒在光中得着这个产业，你都不讲到，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会讲到这个产业吗？他说他以前不会，他现在会。啊，那太赞美主，对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基业。保罗就在传这个。产业，让这些在黑暗中的人去开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看见这大光。赞美主，我们需要成为那些在预备主耶和华，在他来临，第二次来临的时候，在他面前预备道路，施洗约翰。 在他面前预备他第一次来临，我们现在是为他第二次来临，在他面前预备道路。然后那些使徒们，他问主耶稣基督，其实在这里你可以去看啊，为什么这些经上说以利亚应该要先来呢？主说是啊，以利亚他会先来呀，因为他已经来了，但是他是在灵里和能力里来，但是以利亚还是会来。你可能不会相信，没关系，你信不信都没有关系。以利亚他第一次来临的时候，他有灵和能力，然后施洗约翰，主说如果你明白的话，他就是以利亚的宰灵。然后他们随便的对待他们，他们除去的施洗约翰，他们也会随便的对待主，也会把我把主除去。他是说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你如何看待这一章经节呢？不容易。这表示说啊，现在每一个家庭都是和睦的。可是主他说，我来不是要有和睦，要有和平，我要是要带这个剑，对不对？让父抵挡儿子，儿子然后母亲抵挡女儿，等等等等，那这是什么呢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第一章。第十六节开始，十六、十七节，他在讲到施洗约翰，这天使在跟这个撒加利亚讲，他要使许多人、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，他们的神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。我希望所有圣徒们的儿女都会像这样子。保罗说他其实在他的这个他母亲的怀中他就已经被拣选了。他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。那谁是父，谁是儿女呢？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这第二后段度换第二部分是很有趣的。他说悖逆的人，谁是悖逆的人呢？就是孩子们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些孩子们当然就是悖逆的嘛。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谁是那位有义智，有谁是那位有智慧呢？谁是那位义人呢？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太奇妙了。长话短说，马拉基书，谁是父？第一章主说什么呢？我是你的父，我是你的父，我的这个敬畏在哪里？我的尊敬在哪里？你为什么不尊敬我？为什么不荣耀我？你是悖逆的儿女。这些祭司们，他是非常悖逆的，非常腐败的，他不尊敬父。 你把这些东西带到我面前，难道我不是你的父吗？那他们的这些父，这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以色列，他们是敬畏神的人，他们是那位坚守主的约，但是你从你的祖先到现在，你都不守我的约，你是悖逆的。这是主在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。你随心所欲，你不守我的约，你是悖逆的。所以来预备，其实。神有所有的权利来去咒诅他们，因为他们是悖逆的儿女，去审判他们。这些儿女们，他也不在乎去守神的约。所以，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，透过施洗约翰的预备，是要让父和他的儿女重新的。待在一起，要不然会有审判的。但是你看下场怎么了呢？他们不愿意回心转向主，转向父，所以在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之后，咒诅就临到了他们整个圣殿、整个城市以色列、整个国家耶路撒冷都被摧毁。但是赞美主，外邦人，我们有外邦人，我们转向主，主也转向我们，这难道不可贵吗？不宝贝吗？所以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。叫。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义人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，你必须要明白，在这旧约时代，这些先知他们不明白，还不知道说有。这新约是要2000年这么长，他们还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会有2次再临。但是我们现在知道，我们知道有第一次来临，第二次来再临，赞美主。但是当下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，甚至连但以理他在写但以理9章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情。这也是为什么在这第69周和第70周，你没有。看到这个，你没有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隔，这个间，这个时间，因为他们想说啊，第69:7和第70:7会马上开始，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知道，这我们在等待这第70:7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最后的一个7，它会被分开来是3年半和3年半，这就是最后的一个七。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也是，他们还没有了解到，所以我们来到马拉基3章第2节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当主第一次。显现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像火一样把什么东西都烧了，全部都烧了？不，他没有这样子。他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在撒加利亚，他怎么说的呢？看你的，你的王要来。 说什么呢？就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是不是在骑他的火驴？不不不，就是骑着驴的驴子，把救恩带进来，施行拯救，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这是主第一次的来临，是要把这救恩带进来。他是作为羔羊被杀。他不是作为一头狮子，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吞食。不，他第一次来临的时候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施行拯救。作为羔羊要被杀，流他的宝血，他宝血就是这新约的约。这是第一次来临，但是马拉基你没有看到，谁能站得起呢？当显现的时候，谁能立得住呢？对吧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，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，必洁净立位人。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。这他第一次来临的时候有做这件事情吗？啊，这是开始，这是开头。他没有马上开始这样做，他一定要有一个开头嘛。他一定要有一个开头。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是立约的使者，对不对？来把天国带进，把生命和平安带进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国度，这是一个恩典的国度，还有真理的国度，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平安和平。把救赎带进今天的国度，不是说你用肉眼可以看见的。主的第一次来临是要把国度带进你里面，看呐、啊，国度就在你，今天就在你里面。这是主第一次的来临，不是来这边砍啊、切呀、啊、这些来，然后来摧毁一切，然后马上就把他公义的国度带进。不不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然后真的是把我们人的心转向于他，我们满了恩典的父，把他的这个救赎，他的恩典，他的恩典殆尽，那些赐给他那些愿意转向他的人，把我们从悖逆的儿女，把我们转向。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身子的一部分，来去建造，成为他的殿。这是他第一次来临的用意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今天有生命、有平安。难道这不好吗？还是你说你在家中你想要有火？啊，不不不，火是只是在这个火炉里面而已啊！不要把整个家都烧了。但是他第二次来临是要来炼净和审判的，是为炼净和审判主耶稣啊。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经历主的熬炼，如彼得所说的，我们来读彼得。比前，比前，一章六七节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 英文呢，它是说如果需要的话，就是在本班的试验中需要的话，对，另外一些版本，他们说为此你们要喜乐，但如今必须在种种试炼中暂时忧伤。我们这个试炼是必须的，对着父亲、父母的、做父母的、小孩的也是一样。你觉得这张金戒指是为着做孩子的吗？不，父母的也是，做父母的也是，做孩子们的也是，对不对？我们都需要。这些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只有唯一的方法来去试验它，这金银只能用火去试验它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就是他第二次来临，他的再临的时候，他显现的时候，所以你不要抱怨，你应该要非常满了感恩的心。感谢主，在过去发生的一切，很奇妙，真的很奇妙。我不是说这些只有忧愁的这些百般的试炼，但是有些试炼也是很好的，对不对？有些是像有些没有那么糟糕，但是有些也是像火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是必须的，它要来熬炼我们，要不然我们就像这个以斯玛利一样啊、以实玛利一样，像一头很野的驴。以实玛利，它这个名字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一头野驴，没有人可以管住这个肉体的。你不要觉得说你可以管得住这肉体，还有这左派的这些人作恶的人，你不要以为你可以管得住他们。你像以扫，他也不是比较好的，以扫也是非常一个野的人。你要记得以扫和雅各，所以我们是需要这个炼净的。你要向主是敞开的，说主啊，用你的生命来熬炼我，洁净我。一方面是透过他的生命，另外一方面是透过我们的周遭的环境情况，这是必须的。我是需要的，我不知道你需不需要，你需要吗？对，大家都需要，我跟你一样需要，我们大家都需要。所以在每一个加州都有一个火炉，赞美主。我不是在讲到实际的这火炉，而是在讲另外一种火炉。呵呵呵。就是不能用肉眼看见的火炉，让我们成为宝贝的宝贵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只是还不明白肉体是何等的堕落。你觉得你是还好的，你觉得你已经受教育的，你觉得你只是毕业，你已经在工作的，你是一个好这个绅士。你是一个绅士，你是一个淑女。我们自己以为我们自己都很好，直到有些事情发生，我们这个野驴就出来了，悖逆就出来了，以实玛利就出来了。是的，我们需要被火试验。好叫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，赞美神。 你要相信我，Vince 弟兄，没有其他的办法，其他的方式，没有捷径，没有其他的方式。我很希望有，可是没有其他的方式。你要记得保罗所说的，我们要什么呢？经过很多许多的这个试验，才可以进到国度里。你不是像冲浪一样随随便便就冲浪进去，你也不是随随便便的用滚的方式就直接滚进天国。但是赞美神，他的恩典，奇妙的恩典，恩典不是说啊什么都是免费的，不是这样子，它是有火，用火来操练我们，要不然你不会被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心。当然，我回头看的时候，我的心不会有苦读，真的，我的心没有任何的苦读。我对其他弟兄姊妹们，很多人，我觉得他们，我替他们可惜，替他们感到可悲，但是我没有苦读，甚至我跟这个弟兄讲话的时候，我说啊，你看到另外一位弟兄的时候，你帮我带一个话说，苏弟兄说感谢你，因为这个他所做的事情帮助了苏弟兄更加一步的进入国度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爱神的人，万事都效应。互相效应，对吧？就是特别是为着那些爱主的人，这些事情不是照着我们的观念所形成的啊，所以是跟我们意想不一样的。但是你看，你回头看，你就说赞美主，然后你就往前就好了，你不要回头看说，哎呀，好可怕呀，什么什么开始抱怨。不，你其实也不要回头看，不管什么。你经历过了，就赞美主，你就直接往前继续。我们必须要被洁净。我们明天会继续的讲到这一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今天我们时间也到了，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一句，你们可以再等一下吗？再等一下。在 C 这里，神没有灭亡，完全的灭亡雅各之子的原因，虽然我们是非常糟糕的，因为神他不改变他的心意，他只要拯救了你，你不会失去你的救恩。因为主的呼召。是没有办法收回的，没有办法更改的。他拣选了你，他就也会，不管什么方式，透过火也好，他一定会要成就你的。他不会改变心意，他是神，他不改变，他是完全的，是那位我是，他不犯错误的。我选的这位年轻的人，我选错了。神永远不会说这种话，他不会犯错。如果我看过我过去，我说主啊，你选错人了。神说不不不，我没有选错，他没有。所以你看，你觉得这个弟兄，你觉得他选的你是一个错误吗？不，他没有选错，他一定会要成全你，你要信靠活神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约的神，他不会回去，他不会改变心意。他不像我们一样，我们 改变，我们的心意很善变。早上我们起来是一个样子，中午又改变心意，晚餐又变了。我们是很容易改变心意的人，我们是善变的人，但是神不是。我也很庆幸他没有改变心意。如果他改变心意的话，那么我也不会站在这里与你在马拉基书里有交通。所以赞美神，我们有这样一位奇妙的神，阿门。赞美神，我们现在有一些祷告。